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你是最好的老师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18日。我是1966年冬月在自己家里出生的，母亲难产，我是坐着出生的。出生后浑身污渍，从中午到晚上一直不会哭叫，因为我前面已经有八个哥姐了，又是在贫苦的农村，当时死个孩子没有人会惋惜，所以决定把我丢到外面。一朝得法，疾病全无。这时邻居二姑来我家，见此情景就说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寒冷的大冬天，我家屋里也得有零下20多度。二姑舀出带有冰凌的冷水，蘸着冷水使劲拍打我的全身。20分钟后我会哭了。听我娘说，第二天我的肤色才完全转变过来。等我会说话了，总会主动告诉别人，我是坐着莲花盆来的。得法后我才明白，是师父对我生生世世的看护，我才有幸活了下来。从小多病的我，10几岁时又查出了心脏瓣膜关闭不严，结婚后更是多病缠身，肾囊肿、腰椎间盘突出、对称性皮炎、胃痉挛、痔疮、乳糜尿、关节炎、三叉神经痛、肩周炎、胰腺炎、胆囊炎、妇科病、过敏性体质、脸红肿长达7、8年，真是生不如死。2014年，我喜得大法，4个月后，所有疾病一扫而光。我们单位100多个教师，都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，见到多病的我转为健健康康的我。昨天，书记在楼梯上遇到我时，还伸出大拇指佩服我的身体素质。二，你是最好的老师。得法后，我处处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踏踏实实工作。我们八个教室的办公室，总是我一人打扫，我从无怨言。有时间连热水都给同事们倒上，谁生病了我就更加嘘寒问暖。一位年轻老师说，大姐退休了，谁还拿我们当孩子？别看我今年虚岁60了，依然胜任班主任工作，成了班主任中的元老。说起这个班主任，还有一段故事。那是2020年，在1年级的新生里看到令人难忘的一幕。一个家长在前面提着孩子的拉杆箱，还拿着一把转椅，后面跟着一个非常活泼的男孩。几天后，任课教师们都反映这个男孩扰乱课堂，讲课的大屏幕他说关就关，对老师和同学随时出手，课堂成了他的运动场。这个班主任是个新毕业的大学生，经验少又内向，驾驭不了课堂，家长们天天轮流到学校，强烈要求更换班主任。老师们都暗地窃窃私语，没有人肯答应接这个班，这个班成了学校的一大难题，校领导愁眉不展。最后，学校领导们认为我是最佳人选，问我能不能担任1年2班的班主任，并教这个班的语文。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，早来晚走，兢兢业业地干活，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，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要听从工作安排，于是答应接这个班。我用大法的法理约束自己， 用修出来的慈悲关心着孩子们，勤勤恳恳，真心付出，无论是日常生活、班级管理、文化课，都得到校领导和家长的好评。那个问题学生也转变了许多，拉杆箱和转椅都拿回去了。教师节到了，得法钱，这可是教师们盼望发财的日子。那个问题孩子的妈妈为了感谢我，带来高级礼盒和一个大信封偷偷交给我。我告诉他，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，收礼是对我自身人格的侮辱。从此，那位家长更尊重我，其他家长也往我手机里转过钱，我都一一退回。各种节日里，家长送到保安室里的礼物，我叫家长一一带回，并告诉他们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大法师父告诉我们，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超越常人的好人。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。家长无法相信现如今还有这样的教师，含泪向我致谢。我告诉他们，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，得法前我可不是这个样子。因为这个班的学生我带得好，班主任费由300涨到600，数学老师找到校长提出要接我的班，我让了出去，依然教这班孩子们语文。数学老师接班后经常和家长发生矛盾，日积月累，矛盾无法调和，一气之下不教这个班了。学校领导第二次找到我，让我再接这个班。我说我不能用微信，领导答应我只教一整年。第二天清晨，德育校长带我来到了这个班，宣布从今天起由语文老师来担任你们的班主任。话音刚落，教室里发出雷鸣般的掌声，紧接着孩子们一个个跑向我，围着我哭泣。瞬间我们师生就围成了卷心菜。德育校长过后对我说，那一刻他好感动，我知道这是孩子们对我工作和为人的认可，我也决心不辜负领导、家长和孩子们的期望。之后的一年里，我和学生教学相长，相互尊重，非常融洽，我成了孩子们心目中敬爱的班主任奶奶。一年后，家长知道我要离开这个班了，分别发给我短讯。有个家长写道，感谢老师这3年来对每个孩子的喜欢，不管学习好还是学习不好的，老师都一视同仁，都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喜欢，这样真正的好老师。作为家长的我，多么希望您能教到他们毕业，可是考虑您的年龄，再不舍得也得舍得了。最后祝老师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。如果开学您还能与孩子们见面，请您用手机跟孩子们拍个合影，回来我用打印机打印出来，留着以后看看。有个家长写道，感谢老师一直以来对孩子们的悉心教导，您总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，甚至假期您都与我们沟通关于孩子的学习，您真的辛苦了。还有的家长说，您是我见到接触到的最好的老师，某老师，我尊重您就像尊重妈妈一样，因为您值得尊重。暑假了，两位家长联系到我说，教孩子时你不收礼，今天我们没有这层关系了，纯纯粹粹的朋友，送你点自家农产品，您一定收下。一个学生的妈妈亲自开3轮车，带了自家的玉米，另一位家长送了他亲手晒的土豆干，他们的诚挚好意我无法拒绝了。过后，我给两家的孩子分别买了超过这些价值的书包，他们红着眼睛说，再也找不到这样的老师了，您这样做再也不能给您东西了。可是没想到开学后， 老师们都惧怕我们班的家长和个别同学，没人肯接这个班。校长再次找到我，且给了我丰厚的条件，不许教课，只做班主任工作，给了我一个离班级较近的单独办公室，并找人替代我完成一个教师在微信上必须完成的所有工作。我可以摆脱微信的监控困扰了。我答应接班后，还是主动要了几节课。教学校长万分感激，在领导会议上大赞我的人品。在授课时，我注重传统文化，教育学生们要做一个真诚、善良、忍让、懂得感恩的孩子，教他们做人的道理。我得到了任课班级孩子们的爱戴。前几天，六年二班的一个轻度抑郁小男孩跑过来亲了我一下，其他老师无不投来敬佩的目光。放学后的看护课，老师是挣钱的，一节课80多元，一天两节课，好多老师为了钱争破了脑袋抢课，总是分配不均。可我两年一节看护课都没要，我利用这个时间学法，大家从不理解到对我刮目相看，我成了学校领导最放心的三不老师，不办班，不补课，不收礼。社会上流传有两种蛇最毒，医生被说成小白蛇，教师被说成眼镜蛇，可想这两种职业中的有些人的所作所为，给社会带来了多大的伤害。每每到教师节，我总会叮嘱我的学生，转告家长我不收钱，不收任何礼物，告诉学生们给老师画一幅画，采一束野花就足以表达心意了。家长们都认可我，在我的教育下，大多数学生都知道敬老爱幼，知道吃亏是福。同学之间有了小摩擦，我会叫双方冷静冷静，都找自己的错。这样一来，孩子们不狡辩，不给自己找理由，进步得很快。虽然也有不愉快，但是很少说脏话、动手。每年儿童节，我都会花几百元给孩子们买礼物，给他们买跳的大绳，给女孩子偷偷准备几包卫生巾应急用。去年我还给他们发了400多元的奖品，深受孩子们的喜欢。三，静怡变了。单亲孩子最难教育，我就多给其温暖关心。仅举一例，静怡2岁时父母离异，两个同父异母的孩子都是奶奶照顾，父亲是个极不负责任、没有教养的人，老人带孩子也常常遭到儿子的谩骂。这样的家庭环境对静怡的坏影响很大，手机伴随着她成长，小学5年级就不学习早恋，上课涂口红、涂指甲、照镜子化妆，头上戴着一片漂染的红发，戴着小墨镜，出口就是脏话。午餐时，他带一大盒小龙虾，一大盒水煮鱼，把课桌上下左右弄得一片狼藉，他不收拾。每天放学后，我都给他打扫。开始，他竟然留下一张字条，上面写道：“某人，不弄我的东西，你能死啊！”我不为所动，每天依然给他打扫。不久，他又留言：“不弄我的东西，你真能死啊！”一次上课，他玩橡皮泥被我没收后，他竟追我到教学楼走廊，指着我的鼻子，用难听至极的粗言秽语大声叫骂。他的骂声惊动了好几位教师。说真话，当时我是握着拳头下楼的。我提醒自己要做到大法要求的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选自转法轮。过一会儿，我返回教室，等他冷静下来后，耐心地教育他，告诉他， 生气会伤害身体，影响你的形象。老师相信你是好孩子，骂老师不是你的本意。他本以为我会像其他老师那样惩罚他，打骂他。我的举动很出乎他的意料，看得出他有一丝悔改之意。我也经常从家里给他带好吃的。渐渐的，他和我说知心话，变乖了，脏话很少出口了。现在他总是黏着我。最近，我发现了他又在桌面上留言了。老师，不用收拾。静怡变了，他主动找活干，扫地、清洗拖布、倒垃圾等。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力量。如果我不学大法，一个学生那样骂我，我一定会狠狠地管教他，也许会抽他两个嘴巴。是大法的威力让我守住心性。现如今我懂了，这是我要过的关，是师父利用孩子们来提高我的心性。静怡这个孩子的转变让我的口碑更好了。坐下来写文章，好多事情历历在目，不能一一道来。我知道如果没有大法的洗礼，就没有今天全新的我。我深知我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甚远，我还有许多执着，但是请师父放心，弟子一定走好未来的路，助师正法，兑现誓约，随师父回家。最后叩拜师父，谢谢师父再造之恩。何时？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念着念着就看见师父来给我接腿了，我家兄弟姐妹的神奇事。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夏兰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19日。1997年，我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修炼不长时间，我所有的病不治而愈，是大法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，使我达到了无病一身轻。值此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，我讲一讲家人和亲友在大法师父的保护下得福报的故事。一，大弟得大法。我大弟弟从小脾气不好，抽烟喝酒，爱打架，而且打生死架，为这些家人没少跟他操心。长大后，他得了严重的肾结石，经常尿血。他的工作需要晚上送货，我总是惦记他，直到他回来后打电话告诉我到家了，我才能睡觉。我给大弟打电话，向他介绍法轮大法，希望他也修炼。大弟真的开始修炼大法了。修炼不长时间，他的病全好了，烟酒全戒掉了，脾气也改好了，不跟人打架了。大弟是做食品生意的，一次他送货回来查钱，发现一个客户给了他500元假钱，大弟没生气。第二天他又给这个老板送货，老板给钱时，大弟说，今天我查查钱，看看有没有假的。老板红着脸说，我还能给你假钱咋的？大弟说，其实咱俩谁也不差这500元钱，但是你给我好多得。老板赶紧说，你给我讲讲法轮功是咋回事。大弟就告诉他，法轮功是以真善人为准则，做好人，比好人更好的人，遇事为别人着想。老板很愧疚。有一天早上，大弟打坐时听到有一个声音说，面没了。他想， 我昨晚新进的一车面是不是被盗了？打完坐，他到库房一看，面没丢。怎么回事呢？大弟打开一袋面仔细一看，面发霉了。怪不得说面霉了是发霉的意思。他想，一定是师傅在提醒他，不然发霉的面做成食品就麻烦了。大弟打电话给商家，商家不给换，大弟就自己赔钱处理了。如果不修炼大法，大弟会生气，说不定把那个商家的铺子给砸了。有一次大弟送货时发生了车祸，开着的三轮车翻了两个个儿。干活的人们从地里跑过来，到车前一看，车窗玻璃全碎了，工具箱压在大弟的身上。人们把大弟从车里救出来，一看大弟一点没伤着。一个老者说，你们家一定供着大佛，不然就没命了。大弟告诉他们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是师父保护了我。二，小弟相信大法好，躲过一劫。2005年3月份的一天早上，大弟打电话跟我说，昨晚我一连三次做了同一个梦，梦见小弟被烧死了。我说，这不是偶然的，一定是师父在点化我们小弟要出事。当时小弟在四川打工，我们打电话告诉小弟有急事，赶快回来。小弟回来后，我们跟他说了梦中的事情，小弟当时就火了，你们这么愚昧，一个梦就给我调回来，飞机票钱你们拿吧。当时往返机票要10000元。我们告诉小弟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一种梦和你有直接关系，这种梦我们不能把它说成是梦。我们知道这个梦是另外空间发生的事情。大弟又陪小弟一起学习了转法轮卷二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正在放交工录像，小弟说，我昨晚做了一个梦，我在南湖玩，我想我飞回家，就真的飞回家了。小弟悟性也是不错的，我们又给他讲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意义。他也给妻子和女儿都做了三退。虽然小弟没有走入大法修炼，但他很相信大法。我们告诉他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定能躲过劫难。小弟带着普渡济世大法音乐回了四川。到了5月份，他们有一个地下石油管道防腐工程，小弟回到东北。一天，工程发生爆炸事故，现场有4个人被烧伤，其中2个人40%烧伤，另2个人60%烧伤。发生事故时，小弟正好外出办事，不在现场。出事的原因是董事长的亲戚违章指挥造成的。如果小弟在现场，他不烧伤也得受刑事处罚，因为他是安全经理，合同是他签的。因为小弟相信法轮大法，大法师父帮助他躲过了这一劫。我们全家感恩大法师父。三，大姐夫遇车祸，口鼻出血，骨折，得大法师父救治。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，给大姐打电话，让她也修炼。大姐从小就被附体折磨得浑身是病，什么也干不了，性格非常暴躁，谁要是惹着她一点儿，她会出口大骂，不堪入耳。每天她都是痛苦地活着，找了不少人，花了不少钱，都没能看好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讲附体的问题是，我已经把能真修大法人的身体所带的附体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身体上从里到外带的所有不好的这种东西，全部都拿下来了。真正自修的人看此大法时，也会给你清理身体，而且你家里的环境也得清理出来， 过去你供过的那个狐黄的牌位，你赶快扔了它，都给你清理了，都不存在了。因为你要修炼，我们就可以给你开最方便之门，给你做这些事情，但只限于真正修炼的人。我大姐修炼不长时间，师父就把她的附体拿掉了，大姐从此无病一身轻，性格也变了，每天都乐呵呵的。大姐受益，她的家人也受益了。2010年10月份的一天，大姐夫凌晨3点多钟出去卖豆腐，他推着豆腐车刚一上公路，被从后面疾驶过来的汽车撞倒在地，当时就昏死过去，鼻子、嘴、耳朵全都是血，送省城医院也来不及了，外甥拉着他到县城中医院抢救，诊断结果是左耳骨、耳膜全震碎，右腿3段骨折，嘴和鼻子不知从哪里来的血，人非常危险。我们赶到医院时，大姐夫已经从重症监护室出来进了病房，我们围着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渐渐的，他睁开了眼睛，我们告诉他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没有任何表情。我们和所有在场的亲友围着他一直念，过了很长时间，大姐夫突然说，不能念，不让念。问他，谁不让念？他看着棚顶说，登上那个穿蓝大褂的。大帝说，那是来取你命的，你赶紧念他就没了。他还是不念。这时大外甥想起了送他父亲来医院时的情景，他看到父亲倒在地上，满脸都是血，没了知觉。因为早，跟前没有别人帮忙，外甥1米66的个头，竟用双手拖着人事不行1米75的父亲上了车，开车走在一个十字路口，一辆轿车从后面直冲过来。外甥14岁就开车，老司机的他直觉是来取命的，就在要撞上他车时，不知哪儿来的力量，把他开的车从右面推到左面马路牙子上，和来的车错过去了。外甥从贴身的兜里掏出了大法真相护身符，说是他保护了我们。外甥、外甥女和在场的亲友都让大姐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还是不念。我说，我教你念，我念一句，你念一句。他还是不念，我就和亲友一直念着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大姐夫突然结结巴巴地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然后就一句接一句地念了。看大姐夫明白过来了，我和大弟就回家了。第二天，大姐来电话让我们去医院，我们以为姐夫又不好了，赶紧到了医院。我们看到大姐夫在病床上坐着，大姐说，真出神迹了，让你姐夫自己说。大姐夫说，你们走后，我一直念法轮大法好，念着念着就看见师父来给我接腿了。我说，你认识师父吗？他说，我怎么不认识，有时你姐给师父上香，我也上。师父穿着白衬衫，挽着袖子，用手摸着我腿舌的部位，我都听见了咔咔的骨头响声，然后腿就接上了。说着他把右腿抬起来了，他又说，有拄棍儿，我能下地走。大弟说，你扶着我肩膀，我给你当拄棍儿。大姐夫真的扶着大弟的肩膀下地走了，在场的人全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。还有更神奇的，本来大姐夫的左耳膜和耳骨都震碎了，耳朵听不见声音了，他到省医院经专家鉴定，左耳残废了。 回来的那天晚上，他的左耳又能听见声音了。直到现在，大姐夫的耳朵都好好的。我们全家人和亲友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，叩拜师尊慈悲救度。
今天文章题目是坚定支持我修炼，丈夫喜得大福报。作者四川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9日。我修炼大法已经27年多了。修炼前我是一个一身残疾并且30余年历经两次癌症转移的幸存者。又是一个每天靠中西药勉强维持生命，随时等待死亡降临的人。修大法后，我按大法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大法师父不断地给我调整了身体，使我终于摆脱了几十年的药罐子，至今生命得到不断的延续，且活得轻松愉快而有意义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我的丈夫虽未修炼，但他善待大法，也在大法中受益。下面我就说说他喜得大福报的故事。丈夫现已80岁有余，虽然未正式修炼，但是他见证了我从一个等死的、患有严重疾病的病人，短时间内变成了一个身体健康、无忧无虑的人，同时也使他从经常帮我熬药的忙碌中解脱了出来。因此，他见证了法轮功的无比神奇。他非常认可法轮大法好，一直坚定支持我修炼大法，特别是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20多年中。他明白大法真相，心存正念，不怕被牵连，不怕被影响。他敢于维护大法的善言、善行、善举，在我周围的邻居和同修中都有所闻。2000年7月16日，我市警察执行江摩头政策，在公园内地毯式的一个不漏地搜捕法轮功学员，并把在公园内唱歌听歌的一群常人也全部驱赶。当时我丈夫也在场听歌看热闹，也被警察驱赶。他为此不服气，就和唱歌听歌的近百群众一起到区公安局说理，指出那样清查法轮功学员不对，更不应该扩大化。在舆论下，警察不得不让歌友们恢复了他们的娱乐活动。当天我在另一公园被绑架，丈夫第二天到派出所要接我回家。他把派出所所长大声斥责了一通，成了促使我快速脱离黑窝的因素。警察要求我一个月内必须每天去派出所报到。丈夫对我说，你练功没犯罪，不要去。后来一个老警察上我家来拜访并求情说，请看在他们快要退休了，不要让他们的工作受到影响。看在私人情面上的反复劝说下，丈夫只陪我去报道了5天，就不再配合了。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。2001年，我是对已暴露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全面转化，要求每个人必须写所谓放弃修炼的保证。丈夫叫我坚决不要配合，不要写。警察和单位人员来我家劝我写，只要是丈夫在家，每次他们来我都不见，在另一房间关门发正念，让丈夫和他们辩论。就这样，警察持续骚扰了4-5个月。到2002年后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警察的骚扰不了了之，至今再也无人找我写什么所谓的保证了。迫害初期讲真相，没有资料，我就到复印店高价去印，每次复印几百份真相资料。丈夫担心我走路慢不安全，每次都是他主动帮我把大包资料先提回家，我结完账后再空着手轻松地走回去。后来我自己学会了做资料，他就主动帮我买打印纸。我要帮同修做真相币换零钱，他也尽量帮我收集小额纸币拿给我，帮我折叠传单等， 更是他经常做的事。前几年讲真相救人，我主要是发真相传单，很多次都是丈夫陪我去。有一次我们被贪图利益的熟人恶意举报，在我的暗示下，丈夫抽身走脱回家，立即把家中存放的大法书、传单等全部转移出去了。下午警察非法抄家时什么也没找到，警察认为是误会了，当晚打电话向我丈夫道歉，丈夫借此给那警察大讲迫害法轮功是错的，那警察因而明白了真相。在后来另一次与我有牵涉的事件中，该警察主动到我住家的院内来，侧面向我丈夫透露风声，让我有时间提前把家中的资料发出去或转移。我单位的一保安因没明白真相，见同事就说某某是劳改犯，指我，劝人远离我。我丈夫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就直接告诉那保安，迫害法轮功要遭报应的。结果那保安果然在三个月后离奇在家死亡。十年前每逢中共敏感日，社区都来人叮咛不要出去，丈夫首先就反问，要买菜不出去吃啥？后来他干脆大声说道，以后不准来了。结果社区真的再没人来骚扰了，我的修炼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，几乎没有任何外来的干扰了。在20多年迫害环境中，为避免难以防范的不必要的损失，丈夫多次帮我及时转移大法书、资料等等，同时他也敢在买菜时使用真相币，也给他的朋友、亲戚送真相资料，甚至劝三退。特别是当我被警察绑架时，他竟然叮咛我在迫害中不要供出其他同修。这也是我虽遭多次迫害，却从不动摇，坚定信师信法，从不供出同修的一个外因督促吧。在中共那极恐怖的压力下，常人几乎都怕被牵连、被影响而装聋作哑，甚至配合邪恶迫害或欺骗转化或酷刑虐待法轮功学员。而我丈夫却态度鲜明、正气十足地一直站在正义一边，坚定地维护大法，支持帮助大法弟子，这要多大的勇气啊。他的这些善待大法的言行举止，使他的生命得到不断延续的大福报。1995年，我丈夫家族中一个有名气的寺庙高人主动为他算命，并分别告诉年迈的婆婆和我，说丈夫的寿命终结将至，要我们做好心理准备。当时一下弄得我们上下老少一大家人如五雷轰顶、晴天霹雳，完全不知所措。当时只有听天由命。2年后的1997年，我有缘开始学大法了，丈夫也跟随着在20多年中紧张忙碌地帮着我、护着我。这期间算命人对我丈夫的预言根本就没有发生，而且丈夫也没生过任何病，没吃过任何药物，身体一直健康。我们都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已经给他破除了原有的生命安排，而给他改变和延长了他的生命。前年年底的一天，我从卧室到客厅，发现丈夫睡在沙发旁的地面上一动不动，且无声响。我拍打他，问他咋了，他无力地说是前几天走路就腿脚无力发软，今天就一下摔倒了，爬不起来。我心里担心他摔出脑溢血，但还是问他受没受伤。他摇一下身体说好像没伤，让我拉他坐起来，因他体重150斤，比我的体重多了50斤，我用尽全力也没拉动他一点，家中又无其他人帮助，我只好说，你睡那儿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请大法师父帮助你自己扶着沙发爬起来吧。过了一会儿，丈夫真的自己爬起来了，拍打全身没任何一点疼痛和伤痕。接下来的近2个月中，他在家中又发生过3次摔倒在地上，都是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请求师父帮助而爬起来的，而且都没有出现任何疼痛和伤痕，每次观察几天后也没一点伤痛感。想起我们单位离世的老人中， 大多数摔倒都是脑溢血造成的。我就一再告诉丈夫，大法师父又四次救了你的命，都是因为你一直相信支持大法给你的福报哎。你可要经常诵念法轮大法好，继续为大法救人做善事啊。丈夫总是高兴的频频点着头说，好好好。从这四次摔倒都能平安无事后，丈夫就把大法真相护身符随时揣在衣袋内，每天他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特别是出去散步，他更是一直不停地念着。同时他也听了几遍师父的讲法录音，自此后一年多中他再没摔倒过。丈夫目前毕竟还是个常人，他还没有走进修炼中来，一旦身体有点什么感觉，心里就不太稳，他就自当是病。尽管一边相信念大法好，而另一方面又到医院开药，还到药店网上买药掺杂着吃，越吃药他身体表面症状越不好，脚肿，脚趾发乌，甚至有时走路挪不动脚。我劝他，难受的表现也是还业，忍一下就好了，他都不理我说的。最近两个月，丈夫吃药吃的嘴都歪了，他又到医院去治面瘫。医生看他从脸到脚各种症状较多，以为他有严重疾病，就给他做全面的化验和体检，结果表明他各项生理指标都正常，结论是没有任何病。这令医生们感到太奇怪，太不可思议了。现在的老人没有一个没一点病的，何况丈夫表现症状那么严重，还拄个拐杖呢，医生晓得都不给他检查单了。我听了丈夫的诉说后问他，你在医院治疗和检查时在想什么？他说，我都在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这回答让我笑了。我说，我们练功人当中，心性没修到位的人，身体不舒服就到医院，医生一查就说是什么病，那是在点化练功人，你却天天求病都求不来病，什么指标都正常，这是因为你认同大法，为大法，为大法弟子说了公道话，支持我修炼和救世人，师父给你不断的延年延寿，让你得大福报，这是人生命中最大的福气。多少人都在求得福却求不来，可你已经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和救度了，你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光明未来的。在此我们以此文敬献给513世界法轮大法日，证实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和洪恩，并虔诚地叩谢师父的一路保护。
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